秦琼、徐茂公等众位弟兄取下了金梯关，
他们商议着
如何进军瓦岗寨。
徐茂公说，要想进军瓦岗寨，必须先派出一个人去到瓦岗山，向这小霸王翟让给他讲说清楚道理，争取翟让能容许我们进军瓦岗寨，跟他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两路合兵，共取大隋。那么得谁去呢？徐茂公说，得从我们46友弟兄当中选其一人。秦琼说，谁能担当这个重任？徐茂公说，二哥，我不客气的说吧，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去吧，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充当说客，到了那里见了小霸王翟让，晓之以道理，动之以人情，能把翟让说的心里活动了，允许我们上山，这就靠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了。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，魏征说，老三呐，我看这个事儿啊，不用你去，还是我去的好。徐茂公说，您去。魏征说，对了，我们弟兄结拜之后，我是老大哥，可是我这个老大哥呢，不能冲锋陷阵，不能疆场对敌，我不会武艺，那么现在要进军瓦岗寨嘛，充当说客，我觉得这个活我能担当，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吧。徐茂公说，大哥，还是我去吧。魏征说，不要争了，老三，这一段时间排兵布阵一直是你在军中，你要是一离开这军中，大家伙心里边就好像缺少点主心骨一样。你呢，跟叔宝，你们哥两个在这儿统领着弟兄等着，我去一趟，说好了就好，说不好咱们再另行计议。徐茂公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也可以，不过得给您佩戴一个人去。魏征说，给我佩戴谁呢？徐茂公说，由您挑，您看谁合适您就带谁。魏征说，我们46友弟兄当中啊，要让我挑选的话，我挑选一人，让老四去吧。啊，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一听，当时都愣了，你让四爷去？徐茂公说，大哥，您这真是大胆启用人才呀！您别看打金梯关的时候我让四爷出兵，因为我知道他有那个一勇一猛的冲撞的劲儿，可是要上这瓦岗寨去说服小霸王翟让，这四爷可容易给您捅娄子惹祸呀。魏征说，你们对老四了解的还不深不透，我经过这一段的细心观察，老四有点福分，不但说他有点福分，而且他每逢大事头脑清楚，你别看平素当中浑浊猛愣，说话着三不着两的，到了关键时刻他往往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。徐茂公说，那好，那就听您的。哥几个商议定，转过天来升了大堂之后，46友弟兄聚齐，徐茂公跟众位弟兄就说了，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准备要进军瓦岗寨，但是进军瓦岗寨跟攻打金梯关这可就不一样了。金梯关是隋朝的守将，我们可以金戈铁马，靠疆场征战取而得之。那么瓦岗寨呢，它也是一支起义的队伍，我们要派人到那说服小霸王翟让跟我们一块儿灭隋，和我们兵合一起。那么充当这个说客的呢，就是大哥魏征，从我们弟兄当中再挑选一个人，陪着大哥一同前往。众位弟兄，挑选的这个人呢也已经定了。这46友弟兄一听，大伙儿瞪圆了眼睛，都听啊，定了是谁呀？徐茂公说到这儿，故意的把这个话语暂时一停，然后说了，跟大哥魏征去上瓦岗寨的，就派四爷程咬金。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啊，得，我这取了金梯关呐，看来他把我当了一盘菜了。 上瓦岗寨，他还要让我去。程咬金马上走出来了。哎，我说三哥，这事儿咱商量商量啊。如果说要是攻打瓦岗寨，疆场之上和那小霸王翟让，咱们真刀真枪真杀实砍，跟他对武交战，这还倒行。您说要去到那瓦岗寨上去当说客，去说服他归顺我们，这事儿您派我去不太合适吧？啊，我大字不识一个，不说话则已，一说话齁难听。人家那小霸王翟让一听我说话，人家再发了脾气，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？三哥，您再合计合计啊，咱换一位行不行？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：“老四啊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个事是我定的，是我点的名，我要你跟我去。”哎，好嘞，大哥，您是大爷，我得听您的，那我就跟您去。程咬金没话可说了。于是这个事情定下来之后，这魏征找着程咬金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跟我一同前往啊，咱们呢还不能带兵器啊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咱们赤手空拳，寸铁不带，上那瓦岗寨。”
对，
程咬金说：“大哥，您是出家的老道，您是读书之人，要说博古通今，要说懂得军事道理，您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得多得多。但是要说江湖上这套事儿，您可没有我明白。您不要以为那瓦岗山上的小霸王翟让也像您似的，读书识字，懂得孔孟之道，懂得仁义大礼，那都是一帮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的强盗。强盗杀人不眨眼，见血就高兴。咱们跟着去，到那儿刀枪不带，说好了还行，要是说岔了，把咱哥俩一块就撂在那儿了。”魏征说：“四弟呀，你我弟兄自从贾家楼磕头结拜之后，不是说过吗？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啊。那么就是把我们弟兄乱刃分尸，剁死在瓦岗寨上。那么我们哥两个也是为了46友的大业而亡啊。”哎，程咬金说：“您说对了，感情这个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，首先应在咱们哥俩身上了。
行，我跟您去。
可是有一样，咱们怎么去呀？”魏征说：“你别忙，咱们先给他送一封书信探探路。如果这个小霸王翟让要有意请咱们上山的话，咱们再去，咱们不能贸然而行。”
哎，有这道理。
于是大爷魏征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书信，这书信是写给小霸王翟让的。书信的内容呢，写得很简单，跟翟让说，就说我们是小孤山起义的一支队伍，我们也是想要灭大隋，重建天下，打算和您相见谈论共灭大隋之计，所以有意呢登山拜寨，敬请您给一回信，如果同意，我们即日登山。就这个意思。把这封信写好了，交给了侯君集，让这侯君集带着这封信就送到了瓦岗寨。这封信送去之后，没用几天，这个瓦岗山上边派人真给送来了一封信。山上送来这封信，说的是来信已经收看，内容已经晓得，请你们派首领勿带兵器上山来谈。这信写得很清楚，也是不带兵器。接到这封信之后，大爷魏征就跟程咬金说了：“四弟，咱们准备登城吧，由打金提关出发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咱从金提关出发，咱俩骑马。”魏征说：“得骑马呀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我身上带两把匕首行不行？”魏征说：“咱们既然是不带兵器，就让他看着寸铁皆无。你说你身上要带着匕首一上山，人家一搜你，一摸你，发现有一把匕首，还得给你拿下，这显得多丢人呢。”程咬金说：“也对，好嘞。”哎，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于是身上不带寸铁，各骑坐骑。程咬金骑着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，魏征骑着一匹铁青马，身着便衣，这哥两个离开金梯关，够奔瓦岗寨而来。 这一路上一边走着，程咬金跟魏征就说了：“
大哥呀，我呀这两天呢睡不着觉，躺在床上来回折个，我就琢磨大哥您为什么找我。后来我想明白了。”
魏征说：“你怎么想明白了？我为什么找你呀？”“
您呢是出家的老道，到现在也没娶媳妇儿，也没有家眷，也没有儿女。我呢是光棍一条，也没娶媳妇儿，也没有儿女。虽然说有个老娘呢，有众位弟兄照看着，也万无一失。所以呢，您合计我光棍一条，您是老道一个，咱们哥俩一块上山呢，人家看是不好，把咱哥俩杀了，那无牵无挂。哎，您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就耗上我了。”魏征就笑了：“四弟呀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是拉着你一起跳油锅了。虽然不是一起跳油锅，也好比一起上刀山。四弟，事到如今呐，如果说你要害怕，你可以回去，我再挑选别人。当着众弟兄面的时候，你没说过这样的话呀。”
程咬金说：“那叫什么话？贾家楼46有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那把话都说出去了，那就得兑现呐。我当着众位弟兄，我能说这样的话吗？不过话又说回，今天跟您这是掏肺腑心坎的话跟您道出来了，您让我回去，我不能回去。大哥，你一个出家老道，你都不怕死，我还怕死吗？我老程就是这么样个人，冻死迎风阵，饿死不出声，胳膊舌头袖里吞，打了牙肚里咽，这才叫光棍自豪。”哎，行行行行行，魏征说：“别说你这一套，咱可得说好喽，到了瓦岗寨，见了那小霸王翟让，你要少说话。”“
哎，好，光听您的。”“
还有一样，人家要是问你的话，你别把你那一大套都报出来，又是什么阿丑啊，又是什么程志杰呀，又是程老虎啊，什么结黄杠啊，你现在又有说的了，又什么走马取金蹄呀，你别把自个儿这露脸事脸回一大堆。这些东西说出来，人家听着心烦，觉得你这个人不谦虚。”程咬金说：“那行，我什么都不说行吗？我装哑巴。”魏征说：“你装哑巴也不行，问你什么说什么，注意要谦虚谨慎啊。孔子曰：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也君子乎？”“
行行行，你别给我呼，你一呼我就迷糊。哎，咱就这么着吧。”
程咬金跟魏征两人就来到了瓦岗寨下，倒在山下边。程咬金说：“这我得喊一嗓子吧。”“啊？”魏征说：“还用喊吗？咱就往山上走呗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往山上走，他这要有埋伏的喽啰兵给咱们来一暗箭，咱没上山先中一箭，这受不了啊。”哥两个正说话的时候，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吹哨的声音，嘟，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喽啰兵，各置短刀。“
哎，站着，干什么呢？”
魏征就跟着几个喽啰兵就说了：“说我们是从金梯关来的，我们是孤山起义军，特意到这里登山拜寨，求见小霸王翟让翟大寨主，劳大驾通禀一声。”喽啰兵听到这里，急忙上山往里禀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上边下来有十几个喽啰兵，为首的是一个首领。“二位先报上个名字。”魏征说：“我姓魏，单字名征，字玄成。”“
哦，那个呢？”
程咬金说：“我姓程。”“
名字？”“
名字？”他看了看魏征，魏征一努嘴。魏征心想：“怎么的了？你管有姓没有名啊？说谦虚谦虚到这样了啊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我叫阿丑。”“
啊？程阿丑？”“
对了。”魏征气的心想：“这可好，连大名都不报了，报小名，程阿丑。”这个头目就说了：“我们寨主有令，请你们二位上山。”“
好嘞。”
魏征跟程咬金两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，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匹顺山路上山。一瞧这个瓦岗寨呀，半山腰修起了石头寨墙，这有大寨门。进了这个寨门之后，走到山顶处，这有一片宽敞的平地， 在平地的一头盖的是聚义大厅。眼看着快到聚义厅的时候，就发现有打聚义厅里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出来一伙的喽啰兵，足有200多位。这伙喽啰兵出来之后，各自双手带大砍刀，刀尖对刀尖，啪啪啪往起一架，架起了一个刀胡同，这叫钻刀山而入。这刀胡同架起来之后，就听那聚义厅里边有人喊：“山下来客，请报名而进。”魏大爷还真没见过这样阵势。魏征当时就一愣，看了看程咬金。这程咬金就这脾气，不怕横的，不怕愣的，还不怕硬的。一瞧这个阵势，他来劲头了。程咬金把这眼珠子一立冷，瞧了瞧魏征：“大哥，别害怕，这阵势我见过。跟您说，我在头前走，您在后边走，我个高您个矮，您看他这刀举着未必往下剁，真要往下剁的话，我先挨上，您就趴地下，然后您摸头往回跑，回去好送信儿去。”魏征说：“我不至于这样吧。”“好，那你就在前边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好。”哎，程阿丑、魏征告进了。程咬金报完名字之后一低头，有打这个刀丛里边就钻进去了。魏征随后跟着。程咬金开始是低头进去的，走了没两步，他把脑袋抬起来了。程咬金这脑袋往起一抬，那架刀的这喽啰兵往起把刀一举，为什么呀？没有寨主的命令，他不能随便往下砍人。这就是摆一个阵势，或者叫做绿林中的规矩。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是钻着刀丛就进来了，来到这个聚义厅里边，往上一瞧，聚义厅里边上边有一张桌案，桌案后边端坐一人，这个人长了一张铁青脸，两道扫帚脚花眉，一对大环眼，狮子鼻子，大嘴叉，连鬓络腮，短刚髯，看上去年纪约在30几岁。体魄健壮，程咬金心想，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，在那一坐，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。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，翟让旁边坐了一位，这是他山上的军师，姓马，叫马登云。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，有一个叫翟文龙的，有一个叫翟文虎的，都是他本族的兄弟，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，都是翟氏家族的人，还有几个外姓，这也是翟让挑又挑选又选，经过多年考核提上来的核心人物。此时翟让在上面端然坐着，面沉似水，不动声色。因为魏征写的第一封信呢，翟让接到了，接到这封信之后，跟手下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，说怎么办。他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了，说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不能莽撞从事，来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毫不了解，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们合作，还是有意的榨取我们的瓦岗寨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他不说要派人来拜山吗？咱就先让他来拜，看看拜山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，就会知道这一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所以翟让回了一封信，允许他们来登山拜寨。今天小霸王翟让在上边端坐着往下一瞧，大爷魏征那是熟读经书的人，博古通今的人，那是个知识分子，拿眼睛一搭，一身的书卷气。这位程咬金呢，这翟让看着程咬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，一个是模样长得特殊，一个是这个精神气质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。这程咬金跟着魏征走进了这聚义厅，进来之后魏征一看上面端坐的人，肯定这就是翟让了。魏征冲着翟让一报腕：“请问
可是翟大寨主嘛。翟让在上边微微一笑，啊，正是我翟让。小可魏征，字宣城，今日特来登山拜寨。程咬金在旁边瞧了瞧，我程二丑，哎，给寨主见礼了。翟让看了看程咬金，心想这个人呐，长得这个样子挺特殊，这名字不怎么样，这是个小名，程二丑。嗯，翟让吩咐手下人，来呀，赐座。有人搬过两把椅子来，让魏征和程咬金坐下了。接着又吩咐献茶，给摆过两个茶几来，沏上茶摆在那儿了。看来这还算是以礼相待。这个时候翟让就说了，魏征，今日来到我的瓦岗寨，不知有何见教？魏征说，寨主，今日到在这里和寨主有事相商。嗯，有什么事尽管说吧。魏征说，寨主，我们是孤山起义军，我们拥有10,000之众，还有一些钱粮辎重，已经把金梯关打下来了。金梯关的守将被我们都给杀了，随军已经溃散了。金梯关离瓦岗山也就是百里之遥吧，啊，所以可以说我们两者相距犹如唇齿之间。翟大寨主听说是当年荥阳的一个法曹，也是隋朝的官员，那么你弃官战身为王，说明翟大寨主有些远见卓识。我魏征啊，实不相瞒，当初也曾经做过隋朝的一个小县吏，现在呢我也弃官了，我们两个是出身相同啊，从这点来讲就相近一步。我们取下金梯关，得知翟大寨主在瓦岗寨上有10,000之众，是久居此地，也有灭隋之心，这从我们这两支队伍里边来讲呢，我们目的是一致的，我们同想灭大隋，重建天下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呢？翟大寨主，不知你想过没有啊，如今天下义军分歧，各要灭隋呀，强者胜，弱者亡啊。翟大寨主，请您三思，是否愿意和我们合兵呢？翟让看看魏征，我要是不愿意呢？